大家好，好久没有在你们的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跟我妻子丁敏，她也在这里。每次我们开车北上的时候，那我们说哇，这个谁说那个湾区有那么挤的交通啊？乃是因为这是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窗户，对不对？让我们上来，非常非常的顺利。然后呢，看到就是一来到的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是这个工业的园区啊，这个地方又大，对不对？那个树又美，真是那个春天的时间啊，是很美很美。那问题就是说，你用什么心境来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先来仰望神啊，因为刚刚呢我们已经读到神的话语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确实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很愿意来遵循你的旨意，我们是愿意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你在迷茫里面，我们就是不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人物他们都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过日子的时候，那么我们不一定是那么的清楚的。所以求主，你真是借着保罗，他是怎么样子去明白神的旨意，好叫我们可以有机可循。真的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真是把神的话愿意真是吃进去，领受你的话，我们每天过日子呢，就知道怎么样子来遵循你的旨意来行了。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他们来到这个教会呢，他就想解决他的生活上的问题，是不是？就慕道朋友的意思啊，他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呢，是不是？我们也有需要啊，是不是？我们的需要是需要满足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但是神是看不见的，是不是？那你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啊，我们都在寻求神的旨意，在上面来挣扎的。不管你信主多久，都在挣扎的。那你怎么挣扎？我们就向神祷告，是不是？那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需要我们求告神嘛，是不是？那求神来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但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怎么样，但是往往啊，神好像很沉默，对不对？没有给我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回应，是不是？那我们可能就说，那可能的祷告这个不过很久，那我就不断的祷告，但是好像神还没有回应，问题还在。这就是我们去寻找神的旨意的挣扎。那怎么办？哥罗西书保罗就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啊，怎么样子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你怎么知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呢，那你就知道怎么过日子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了。那所以呢，刚刚这个我们也读了神的话语啊，那我就不再去读，我就一节一节来要把它解。那哥罗西书作者是保罗，保罗这个书呢是在 公元后60年左右，他是被禁在这个监狱里面，在罗马的那里写的啊。然后呢，他是这个是这个的监狱书信的四本书的其中一本。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给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他我们就想问呢，他自己在监狱里面都自身难保，他怎么会告诉弟兄姐妹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哎，是不是很好的问题啊？对不对？但是他答案在哪里啊？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他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奉神旨意，他是知道神告诉他的这个旨意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说不是因为他的环境，但是呢他就很特别，他就知道。那我们就来到第九节，各位，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这里有个因此，对不对？那因此呢，就因何，对不对？你要知道，因为是个连接词，是不是？是跟上面有关的，对不对？前面呢是讲到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那我很简短的就讲到他是讲什么呢？讲到有些人呢、啊，他是有信心的，他是有爱心的，因为存着天上的盼望，不但在他们中间，并且呢结果增长，然后呢他们正如他们做的基督忠心的执事，这也是圣灵所存给他们的爱心，这是因为这些，所以呢就因此了，是不是？那保罗就来到第九节，保罗呢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祈求，因为这些人真是好啊，这个教会真是好的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能够活出这个盼望来，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那所以呢保罗呢就为他们祷告祈求。那我们就我是很基本的，所以的请允许我讲一些很问的一些很好像很愚拙很笨的话啊。那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是不是？大白话嘛。那祈求是什么呢？就是要东西嘛，求嘛。那要什么东西呢？就是祷告祈求如果连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跟神说话要东西，祷告祈求就是这样子啊。那要什么？那我们是说在这里的，如果你看字的话，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什么？就要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知道神的旨意什么用处啊？啊，可以活出神的旨意来。那我们再问了，怎么才能活出神的旨意呢？然后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有个智慧悟性了的，那我们就要来问什么是智慧。那我们可以搞出很多的智慧的这个定义。那其实呢过日子啊，那我过日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去反应，我就知道怎么去反应，如何面对一些事情。那什么是悟性呢？就是明白当中啊有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可以明白这当中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悟性。那这些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这一切属灵的，对不对？这些是从属灵来。什么是属灵？就是从圣灵来的，是不是？所以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人呢是好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保罗的祷告更是希望他们有从圣灵来的智慧跟悟性，从圣灵来的智慧来这个跟悟性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他们不是就努力，而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可以做神 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个教会呢就真是好的教会了。那我自己有个例子啊，我是1990年在美国信主的，然后呢过了七年，就是1997年之后啊，我就回顾啊，我前七年在干什么啊，我是信神的，但是呢我是靠自己，信主之后啊还是靠自己啊。那这段时间呢，当然我是就准备那个装备我自己在圣经上面的知识啊，只是呢还没有把我的信心放上去。但是呢1998年就是一年后了，神就呼召了我，要我怎么样提早退休来服侍他。那我心中呢有个回应啊，那就说我是愿意的。然后呢又等了两年，两年后，那神又给我很具体的呼召。我心中呢不只是愿意，我做了一个决定啊，那决定跟回应不一样啊，我就是决定退休了。那退休了又等了两年，然后呢2002年我才正式从我的专业上面退休下来。然后呢怎么样，就开始我怎么样门徒训练的生涯。那前三年呢，就是退休之后前三年呢，我就回到这个神学院这边去这个进修，然后呢打好圣经的这个基础。那门徒训练在我来讲啊，是一个信心之旅，因为有成功有失败，有高山也有低谷。以前上班呢是对事情嘛，是不是？那现在呢门徒训练嘛，你训练谁啊？训练人，是不是？所以呢现在要对付呢都是对付人啊，人好不好缠啊？不好缠。所以为什么有高山低谷，是不是？在一切的智慧悟性上，我就越来越知道神的旨意，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不好高骛远，我也不自责，我就愿意听从你们圣灵的感动。那这个例子，那今年三月份，就是现在是六月份了嘛，两个月前，那我跟丁敏呢去了一趟东欧啊，东欧呢就去那些东欧国家了啊。那从一个很熟悉的这个生意的角度呢，我是这个去扩展那个业务，扩展什么业务呢？就是门徒训练的业务啊，你知道吗？那神就给我一个很大一个方向，很大一个框架，尝试着去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我就真是这一次去跑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啊，我就有更深的一种认识，就是那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子啊。所以呢，我就能够有开始有一点点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步到位的，你看到没有？那就是慢慢慢慢，你愿意去寻求。所以我感谢神。那要活出神的旨意啊，那有什么用啊？第十节就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好叫你们，是不是？那是什么？就是这个目的吧，是不是？那目的是什么？你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对得起主。对得起主什么意思啊？就听起来好像是特别那个高大上的，对不对？那其实说白话呢，就是就像主一样啊，对得起主啊，就是像主一样。因为呢，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能成就的，就是活出这个生命来。那这样的话，这样活的话，那怎么样呢？那下面有这几个字，对不对？凡事蒙他喜悦。那如果你活出主的生命，那神的心意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你是不是能够蒙神的喜悦？ 那蒙同神的喜悦会怎么样呢？我们继续问了，对不对？然后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一看到善事这两个字啊，那我们有我们自己想法，但是从圣经来讲就告诉我们，善事呢就是渐渐地多知道神，这是善事。那我们呢就晓得善事呢是跟神的一个关系，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善事呢，不是说做好人好事的这种。然后结了果子的目的呢，就是要多知道神，并且呢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如果你连在一起啊，在第十节的话，怎么解啊？我们是有愿意的心来知道神的旨意的，可以向神祷告祈求，祈求什么？神的旨意，不是把我的问题解决，乃是要祷告祈求神的旨意，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过日子的时候能够有圣灵的眼睛来知道是怎么运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而且呢，我们的心理的反应啊，是有一个愿意蒙他喜悦的心。所以呢，我们不断的愿意祈求，愿意蒙神的喜悦，我们怎么就越来越认识神，就越来越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啊，我们就能够活出就像主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只是嘴巴上说我愿意，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祈求的不是知道神的旨意，而是祈求求神把我的需要给我。所以祈求不是让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祈求，而是不是要神改变我们眼见的环境，把我们的眼光改变。甚至呢想到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因为神没有给我解决我的需要嘛，我会怎么样子啊？我是已经那么跟着你的了，那你现在不管我，你会不会对神有发怨言？你会说我已经那么痛苦了，你为什么还不来救我？第十节好像是很玄了啊，但是呢你需要去经历。那我就跟你们讲我的经历啊，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啊。那我退休之后啊，那也读完神学院了。那读完神学院之后呢，那也就开始服侍做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事工。但是当时呢有三个方向我可以走的来服侍神，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继续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啊，当做长老呢我就是偏重在教导跟行政上面的，那这是神给我的恩赐。第二个呢是加入刘明和牧师的戒毒机构。那为什么去加入他的机构啊？因为我在美国的晨曦会服侍了他们11年的时间。那怎么服侍啊？每个礼拜就到晨曦会去教那些学员来读圣经，读圣经。那第三个呢，就是继续在当时的那个众圣徒事工团就继续做总干事啊，继续做总干事。那这三个方向都有可能的，因为我三个都参与，你看没有，在我的生活上。然后呢，每当我在时间上在精力上有冲突的时候，那我要面临怎么优先次序，你怎么这个挑战很大，是不是？就在这个挑战的过程里面呢，那我就向神求，我说神啊，你要我的旨意是什么？很真实的，而且是不是马上的就有答案，是经过这个很久的一段时间，因为常常会有优先次序的挣扎，是不是？那我就问你，在我的 身上有什么旨意啊？然后呢，我说我是愿意来蒙你喜悦的。那蒙你喜悦呢，我是不是愿意去降服他呢？要能顺着圣灵而行呢？我是愿那个当时呢，我是愿意顺着圣灵而行的。我就越来越清楚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你一定会知道的。那在过程等待的时候呢，对不对？那我在第一个时间呢，我的想法，我的心思意念，人的心思意念很复杂的，你们都知道啊。那就在第一时间，那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沟通我的想法在当时的啊。那当然的话，这个我们是一体嘛啊，就他给我回应的，他的回应呢，有时候很执着的，就说我不同意。那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情啊，那我就等候，是不是？刚刚讲到读的那个忍耐等候啊，就等候。哎，但是有时候呢，他不同意，他看到我没有看到的，我同意他看到我没有看到的，所以我同意他的不同意。明白吗？那如果看到他的同意不同意的话，那我就知道哦，原来神不要我做那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一体的观念，我们一同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最后还是门徒训练啊，这就是怎么样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这是这些年来的很清楚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就在问啊，你怎么才能有这样的能力啊，做出这样的善事啊？讲到能力了，是不是？然后呢，能力的话，我们就看第十一节，因为每一节圣经下面呢都是一个问题的答案，你要去问出这个问题来。那是他十一节，就是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我们一看到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荣耀？荣耀很玄的，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真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真正的是什么东西的，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名词。所以荣耀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个名词，对不对？那很抽象的，没有内容的，也没有实体的。但是这个荣耀啊，是有神的大能在里面，就像一团大火一样的啊，这是能让我们结出果子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我们才能怎么样，在各样的事上立上加力。所以这个给你个能力，所以立上加力干嘛呢？那好叫你们凡事怎么样，欢欢喜喜，然后忍耐宽容。这里的忍耐宽容就解释前面一切的那些内容，你善事上结果子呢，是对人，是不是？那行事为人对待其主也是对人，然后呢，知道神的旨意也是对人，但是对人不容易的。那今天活出神的心意是不是很难啊？那怎么才能够活得出来啊？就是照着他荣耀的全能，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靠我们自己的话，我现在能够这样讲，真是必死无疑啊！这是我的经历啊，靠神荣耀的全能呢，就是得以在各样的事上立上加力，好叫是不是你们凡事欢欢喜喜。那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啊？因为你们可以怎么忍耐宽容。如果你真是能够忍耐宽容的话，你真是会欢欢喜喜的。那那么要就是说什么是忍耐啊？忍耐的相反是什么？ 就是没有耐心，是不是？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忍不住了，是不是？那你会怎么样？你会靠自己去寻求方案，这就是没有耐心，是不是？忍耐的是需要极大的能力，是从怎么样？那个能力是从信靠神来的能力，所以呢，是靠着神荣耀的全能。那我们就再问了啊，那什么是宽容？宽容是尺度嘛，就是放松一点，是不是尺度？对，那怎么可以把它尺度放松一点？我们常常说，劝人啊，你就看开一点吧，这是废话，你知道吧？没有人能放开一点的，看开一点的，是不是？那怎么可以把这个困难的事放宽呢？就是怎么样？只有信靠神荣耀的全能。忍耐跟宽容那有什么关系啊？两者啊，让尺度放宽一点的时候，你的耐心是不是多一点？宽一点嘛，尺度宽一点，你的耐心就多一点。那而且呢，凡事是不是？那所有的事情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怎么样去倚靠神荣耀的全能。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你能够欢欢喜喜吗？那这里讲的什么是欢欢喜喜？重复了是不是？那其实就是你欢喜又欢喜。讲到这个重复啊，那通常我们怎么样？就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咬紧牙筋躺过去了，已经是很不错了，是不是？还要欢欢喜喜，谈何容易啊！是谁给我们这种能力啊？可以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啊？是神，是我们都知道的。那我们心里欢欢喜喜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呢？感谢神的心，是的，我们就能够感谢神。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面，那怎么办？神就不管我们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活在黑暗的世界。这么就来到十二节，他说又感谢神，那前面是感谢神了，又感谢神。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呢？叫我们，是不是？这也是个目的，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你要注意啊，我们读经要细一点，前面呢就讲到你们，是不是？那现在呢就叫我们，这个代名词改变了，那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呢，他把自己跟各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模一样，怎么样？能，对不对？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什么是同得基业啊？同得基业就是我是重生的人，你也是重生的人，对不对？我有永生，你也有永生，对不对？我们是同得基业。今天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同得基业的人，可以得到的？那得到是什么？我特别讲我自己啊，我是怎么样同得基业，得神的基业，是神遗产的继承人。神告诉我，我相信。那我头脑中可能会明白，但是我心里面呢，不那么的明白的。那这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那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是落在我的肉身的捆绑里面，肉身的捆绑里面。那落在肉身捆绑里面，我就问大家了，你是在光明中呢，还是在黑暗中啊？你被捆绑，肉体捆绑，显然是在黑暗中。那保罗这里的就让我们看见，不但他跟哥罗西教会的人是同得基业， 就是我这样子的人啊，也可以同得基业。你想想看，那是不是很大的鼓励啊？很大的鼓励。这里讲啊，也是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那你就说，那我为什么能够同得基业呢？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虚幻里面呢，就是好像就是哦，我同得基业了。其实你是自欺欺人，对不对？因为没有根据啊，是不是？那根据在哪里啊？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那谁救我们？当然是神，是不是？我们都知道的。那神在哪里救我们呢？是从黑暗的权势救我们的。那救了我们之后往哪里去啊？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离开谁的权势啊？离开撒旦的权势。他爱子是谁啊？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已经是被救了，已经是脱离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了，我们已经被牵到他爱子的国里了。十三节告诉了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子被牵到他爱子的国里？因为这是还是一个道理，是不是？还是个道理，我们怎么被牵到爱子的国里呢？我们就来看第十四节啊。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什么是得蒙救赎？就是已经被救赎，得蒙被救赎。那什么是过犯得以赦免？那我讲我自己啊，我今天已经是没有罪的，我敢这样讲，那你们敢不敢这样讲？如果你敢这样讲的话，你就相信，是不是？罪过得以赦免。我已经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可以思想一些问题啊。我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得蒙救赎？我是不是知道我是过犯得以赦免了？我们常常啊，活在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是会做错事情，对不对？那你做错事情呢，你会怎么样？懊悔死刑，是不是？那是怎么样？我们自责，自责是一个感觉，我们就跟着我们的感觉走。所以呢，我们过日子啊，很多时候是信我的感觉，就被骗了，这是懊悔死刑。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相信的是重生的人，我是有把握的，我可以不再懊悔死刑，分分秒秒就带出来，我就可以释放，释放呢就得自由。这是我们可以面对的事情。我们面对的事情可以再反思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生命是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呢，行事为人是凭着眼见呢？眼见就是感觉，不是感觉不好，不是感觉不对，但是呢，我们太容易就跟着我们的肉体的感觉来走了。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的就自然有信心出来的感觉，还是感觉，但是呢，你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信心出来的感觉。所以他说，我又感谢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与众圣徒在光明中，我们怎么样？已经是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的人。我相信这句话，这是我的把握，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了我们的这个信心，我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走在光明中。那走在光明中是怎么样？他就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了爱子的国里，是这样子的。那我自己也有这个很实际的经历啊，因为我们解经的时候都可以解的就是很好，对不对？你能不能活得出来啊？就是不是？是不是？我的原生家庭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没有文化，非常的贫穷。我只相信我自己，我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拒绝神的教诲。我就跟传福音的人来争论。那我说，你信的话呢？你哪里来的面包在桌上？我要吃啊，很实际的。我这个人，对吧？因为你这种贫穷的家庭出来，你看到的就是钱。那重生得救之前呢，我的光景就1988年吧，我那个时候41岁，那已经是五指登科了。那你们都知道五指登科是什么啊？所以我是蛮成功的，从世界的角度啊，41岁就什么都拥有了。那我是1977年来到这个，以前还没有叫做硅谷啊，就来到这个圣何西啊，就进入这个 IBM 公司来工作了。我就从基层 IT 工程师开始做，然后呢一步一步，对不对？一线经理、二线经理，然后呢后来呢就到总部去也做经理，所以一帆风顺。但是呢1988年的时候，就是77到88 11年啊，就是人生我第一次遇到失败的经历，我的步步高升呢就被我的中国固有的文化就影响了我。意思说我固有的中国文化呢就是我的那个壁垒就上不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你要管理很多美国人啊，美国人的文化跟中国人的文化不一样的，对不对？就爬不上去了。然后呢公司就把我调到这个乔治亚州亚兰特大城来工作。那个时候啊，很少华人，很少亚裔的人，都是黑人跟有些白人，所以在南方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那里只有一个华人教会。那我就在那个场景里面，我在1990年我43岁的时候，我就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就受洗了。你看看啊，我一直都反对的，然后呢就降服下来了，都降服下来。重生得救以后呢，那神也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圣经老师，对不对？他已经被主接出去了。通过这个老师呢，就教导我这个怎么去认识这个神。那信主之后几年我过的日子基本上跟没信主的一模一样的。那比如说啊，那个信主之前那我就放松嘛，那我是喜欢年轻的时候就打篮球啊，现在那个时候还是喜欢打篮球，打篮球可以放松，是不是？那放松我还怎么样？那个周末啊，哇，这个是要放松，要降压嘛。我就喜欢吃啊，对不对？就去餐馆吃，对不对？过瘾啊，是不是啊？哎，但是呢，礼拜一早上又来了，我就这样子不断的，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有一次啊，哎，礼拜六啊，我就拿起本圣经来读，读得津津有味，真是津津有味。我就没有想到去教这个这餐馆了， 所以呢，我就开始读经，变成我的一个习惯。我越读圣经呢，我就越有趣，我就越认识神，我的生命就被改变，就走在神服侍神的道路上面。那这里是讲到我自己，他救了我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迁到爱子的国里，这是很真实的。到我从退休55岁退休到现在快78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要去经历。如果你不经历，你不去信，你不去寻求神的旨意，你还是在脑子里面去打转啊。所以呢，人生你需要去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你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现在的话，跟我妻子，对不对？这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就出去啊。那请你们为我跟丁老师祷告啊，因为在下两周啊，我们就去欧洲，我们去6个礼拜，去5个国家，都是做门训的，不是去玩的啊。你看我们这种那个年纪，对不对？年纪也不轻，是不是？然后呢，跑那么多地方，是不是？这很不容易啊。但是呢，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啊？就是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旨意，我就愿意往这样走啊。所以很真实的，是活得出来的。反正人家看到你，哎，你就像一个小基督一样的，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对得起主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总结啊，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你怎么过日子？然后呢，凡是蒙他的喜悦，就是第9、第10节啊。那凡是呢，忍耐宽容，就是11节。然后呢，走在光明中啊，就是12节到第14节。然后呢，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内涵，是不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世界，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然后呢，他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些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乃是你要去感受，你才真正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才真正知道你怎么去过日子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借着保罗是何等的宝贵。常常我们还是活在地上，被这个黑暗的权势挟持住我们，但是我们已经是得救了的人，我们已经重生了的人，我们已经是有信仰的人。真是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偶尔可能会掉回去，好像活在我们眼见里面，但是你要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是被你救赎的人。只要我们真是愿意的心来信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活出来，因为你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可以活得出来的，不是因为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神你自己的能力。求主真是保守山谷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真是让他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领受。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